的国已经讲七次了，这一次是第八次。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到十三节，第一节到十三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食言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哎，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谢谢。我们知道神的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个题目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发现他一直在跟他的门徒讲天国的事情，可是他的门徒常常说这事太难，谁能领受？所以耶稣呢，一直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有40天向他们门徒显现。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可以知道，他说40天之久跟他们讲说什么神国的事。好像耶稣一直要跟他们讲神的国，神的国多么重要。可是今天我发现基督徒实在太不晓得什么是神的国。如果你认识神的国，你的生活会不一样的，你的生活会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为着要预备来美国过美国的生活，很多人花好多年开始在学英文。好，那为了要来适应美国的生活，好，很多人花了很大的代价在那预备。可是今天我们是一个天国的百姓，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神国的一切的丰富我们没有去享受，神国的能力我们不曾知道，神国的威严我们完全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这么可怜，这么软弱？好，那这里呢，耶稣又在跟他们讲天国，好，他在跟他们讲神的国呢。他说他前面24章是讲到主再来，好，他们问他，他说主再来，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他说第44节，他说所以你们要预备哦，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24章好，44节，然后接着25章呢，耶稣就在讲了，接着是那个24章45节到51节，耶稣就讲到说他再来，他是哪一些善仆，哪一些是恶仆，他们的报应不一样。善仆呢，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他很忠心的在那服侍神。那恶仆呢，是怎么样的，在那那个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就是很随便的过日子。他说和酒醉的一同吃，然后他说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就来了，要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他就主耶稣就讲到说，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说他就是要来迎接这些童女，迎接心腹。好，那他说那个天国呢，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要出去迎接新郎。好，然后五个呢是愚拙的。为什么愚拙呢？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灯里面没有油，灯里面没有油。那我们来看一下箴言20章，我们这里不要翻掉，我们看箴言20章27节。箴言20章27节，20章27节，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好，谢谢。箴言20:27哈，这里讲到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好，所以那个这里讲的灯哈，他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好，那个他说那个灯呢，里面有愚拙的童女就是油很少，好，那油很少。好，那所以新郎比较迟延一点呢，油就不够用了。好，那这里27讲到箴言20:27讲到，他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好，所以这里讲的那个油哈，在灯里面是指我们里面的神的同在，圣灵的膏油，不是我们一些人所以为的去外面啊领受一些恩膏啊，领受一些膏油啊，那个领受恩膏膏油是指外面的服事的能力。好，不是这一章25这里所讲的。好，这里所讲的油是指我们里面的神的同在，那个圣灵的膏油。好，那这里的不一样呢，你看这里讲童女，可见这十个都是基督徒，而且呢都是有圣灵的经历在他们的身上，因为都有油，我们都知道那个油是预表圣灵，他们都有圣灵的经历，圣灵的浇灌，或者圣灵的充满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可是呢只是丰不丰富，原因只是丰不丰富。那不丰富的叫做愚拙的，愚拙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有圣灵的浇灌，然后不丰富就叫愚拙的，在这个我们后面有一本盼望每一个人可以去拿那个我们一本只收工本费2块钱，就是讲到地狱雄兵正前进那。这个是一个神的先知那神常常借着他有一些神向他给他做一个异梦或异象，而且神借着他呢对全世界的基督徒发出一些世界性的预言那他过去所发的一些预言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会发现一直都在应验。那这里呢他讲到说，当他做那个异梦他就到了这个审判的宝座，到了天上去那到天上去呢，他就看到有好几位他所认识的很伟大的解经家或者很伟大的改革家，宗教改革家或者是神界的他做了很伟大的事工的哇，他看来就觉得这里真好啊这样。可是呢他们就过来跟他说话他们来跟他说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是那个天堂的最低层的他说天堂呢有那个阶级的有阶级的那他说我们是属于最低层的我们就是圣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里面的那个愚拙的童女那这一位先知呢乔纳他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呢？你们怎么会是愚拙的童女呢？你们在地上做了那么伟大的事工啊！那他们就告诉他说，我们呢是信靠耶稣的十字架能救我们免于灭亡，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为他而活，而是为自己活。我们并没有使我们的器皿时常装满了圣灵的膏油，我们有永生，但是我们却虚度了在世的生命。那他就告诉他，他说那这一位乔纳就告诉他说，可是愚拙的童女是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的那他就说，他们就回答他说，我们就是那样啊，当我们明白自己是如何浪费了生命时，那种悲伤超过任何地上可能有的悲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其中的黑暗。他说当这种黑暗呢在这一位充满了荣光的救主面前，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心意， 我们在他的面前显明的时候，他说这种黑暗就更深了。好，他说最愚拙的人呢，莫过于那些认识神伟大的救恩以后却继续为自己活的人。最愚拙的人莫过于那些认识神救恩的伟大却继续为自己活的人。好，他说这种你来到这里才知道那种愚拙的真实性哦，实在是很悲哀的。那是任何地上的灵魂未曾经历过的。我们就是因着这个最大的愚拙而在外面的黑暗中受苦的人。那本来乔纳他还不太明白，因为他觉得这里也还不错嘛。可是当后来他又进入更高阶层的时候，哦，那个荣光是大到这样子，他一直往耶稣的宝座往前走去。所以当他越走到更高阶层，越靠近耶稣的宝座的时候，那个荣光大到那个地步，他就明白为什么最低阶层的人叫做愚拙的童女。因为在那个最低阶层跟这里比起来呢，是多么的黑暗啊，那个黑暗是多么大。那我读到这一篇他的意象的时候，我就想到荣教士当时他在地上的时候，荣教士常常跟我们讲，他说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要殷勤，你们真的要好好的追求预备自己。他讲到圣经里面许多的耶稣讲到的哀哭切齿都是指基督徒，那都不是指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根本不在天堂嘛，根本就在地狱里面嘛。好，那些没有穿上礼服，那些那个器皿里面没有膏油的，没有油的，他说那些都在外面哀哭切齿。那时候他讲的时候，我就接受哈，就是反正就是要竭力嘛。可是呢，悟性上并没有很深的明白，好，因为会有时候你放眼看去，哎，有些基督徒也为主很火热嘛，啊，很火热的传福音呐、啊，哦，他每天也都很忙啊，哈、哦，难道他们就哀哭切齿吗？可是当我看了这个乔纳的这个意象以后，整个更清楚。其实荣教士那时候就有讲，他说当你到了天堂，而那位那么充满了爱充满了荣光的救主却离你那么远那么远，他说你会哀哭切齿的，你会哀哭切齿，就是你那时候他的爱他对你没有责备，可是你在他的爱跟他的荣光之中会显出自己是何等的愚拙，何等的愚昧，何等的黑暗，然后会觉得我为什么在地上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圣经所说的话我都把它当耳边风，我为什么周遭也看见一些跟主的关系那么亲密的人的见证我却都无所谓，仍然过我自己喜欢过的生活。他说真的会哀哭切齿，所以荣教士看得很清楚，他看得很清楚。那如果你去看这一篇第三部分讲到基督审判的宝座，你就更明白那种懊悔呢，是你在一个这么荣耀的荣耀充满爱的神的面前，他给你年日在地上可以预备，你明明可以来跟他一同做宝座的，你可以跟他有那么亲密关系，可是呢却因着我在地上一直不愿意脚踏实地的追求生命。他说这里的天上的这个贵族阶级呢，是借着我们地上生命所得的奖赏，就是我们地上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决定我们在天堂拥有的永恒的地位，永远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也才明白为什么耶稣常常讲这句话，说你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特别当他在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他每次在讲天国他在用比喻讲，我好像很明白主耶稣用各样的方法地上所能够明白的材料一直在跟我们讲那个天国，一直要让我们明白天国是何等实际，而那个天国是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生命的状态如何， 那个天国，你将来在天上的你能够拥有的有多少，就是很实际。那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状况，生命状况都不是外面人家可以给你的，是你里面要去付代价买的。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呢？他说那个，这里讲到说愚拙的哈，他们就对聪明的说嘛哈，说哎，请分点油给我们呐、啊、哈，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因为新郎来的时候，他发现哎呀，这个灯要熄的哈，已经来不及了哈。那聪明的就说哦，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好，圣灵的膏油你可以向谁买？哈，你只能跟神买啊，只有神可以给你他的同在，可以给你圣灵的膏油。这个膏油不是你去向器皿买的，不是神伟大的器皿啊，请你为我按手啊，哈，然后分一些这个恩膏给我。那个恩膏是服侍的能力而已，是外面服侍的人能力。所有你里面的膏油，是你只能向主耶稣买的。好，所以以赛亚书也说嘛，他说你们为什么劳力去买那个不能为食物的呢？哈，他说你们要来嘛，来就近我嘛。听我所吩咐，在哪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好，对，他说你要来买嘛，主耶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来跟我买。好，你们老是一直花钱，好，花钱，其实那个花钱就是指花你的生命啊，你的时间啊，好，你的劳力啊，一直都在买什么？买那个不足为食物的，好，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他说你们留意听我的话，留意听我。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读圣经哦，很多神的话都没有留意去听神怎么说，只是头脑觉得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只听圣经，觉得我头脑听的接受得了的，或者我能做得到的，我们才听。我们没有仔细的让神的话来光照我生命的光景。例如赞美，圣经明明讲说，你们应当在我面前能够欢呼的，知道在我面前欢呼的那个名是有福的，他们会在耶和华脸上的光里行走。好，像刚刚 Esther 带我们看到启示录那里讲到，在宝座面前那个赞美的声音是大水的声音，重水的声音，可是我们还是一直不愿意开口赞美。在圣经诗篇里面讲到什么？他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我们要赞美他，他的宝座就降临下来了。可是我们还总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开口赞美嘛？为什么要那么大声嘛？在诗篇里面讲到说，我用嘴唇来赞美你的时候，他说我的灵魂就整个欢呼起来了。所以讲到要开口，要嘴唇要开。虽然你已经讲这么多有关赞美的话，可是我们可以当基督徒很多年了，还是一直不愿意开那个尊口来好好的赞美神。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你要留意听我的话，你就可以吃那个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他说你们要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他常常就近神，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这里讲到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所以这里讲到你要去买，而且要去跟神买，你不是去跟器皿买。今天很多人呢不愿意花劳力付代价，这个买就是要付代价，因为你要花钱嘛。好，买就是你要花，你要去买，你一定要付个代价嘛。好， 那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去付这个代价，他只愿意去飞飞机飞到哪去参加一个特会，然后希望跑第一个到前面来哦，然后那个讲员给他按手，他就可以得着一些膏油。你想神是公平的，不是你跑得比较快你就可以得到生命比较丰富，那主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对不对？你有钱坐飞机去，人家没钱坐飞机去就没得着。那个是指高，那个恩高都是讲外面的服事的能力。你可以外面有服事的能力，但是你里面没有丰富的高油。你的灯里面，那你的灵，那你讲到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对不对？好，我们人的灵里面，我们的灵里面有没有充满了油，充满了神的同在？他说这个才是聪明的童女。有一位弟兄哈，他是个会计师。那会计师呢，他们有在台湾呢有辅导公司的股票上市。好，那辅导公司的股票上市呢，那个公司的老板呢，常常就会分一些股票给你，这样哈。可是他们会计师呢有规定，就是你不能拿你所辅导的公司的股票，就是说你这样才能保持你的独立性。好，所以他们有签那个 commitment， 就是你不能跟他的公司的股有关系，你才能维持你的公正独立性，这样。可是很多都拿，而且老板都很愿意送给你，因为你帮助他的公司那个上市嘛，这样。那他说他说那个就是说明天人家就说明天那个老板就要把股票给他了，他就老板一直说要把股票给他嘛，后来他就答应了，这样。啊，他明天就要可以拿到那个股票。他今天晚上就做一个梦，他就梦见了他跟很多人都一起在追一辆车，啊，那辆车很漂亮，然后那辆车的上面有一个好漂亮的蛋糕哦，他跟好多人都一直在追哈，这样。那结果呢，他就发现，哎，怎么有一只苍蝇一直在那个蛋糕上面啊，一直在飞啊这样子哈。后来呢，就发现追到了以后一看，发现那个蛋糕里面都是粪便，原来那一部车是水肥车。可是外面那个车很漂亮，大家都在追。那他醒过来，他就知道主不要他去追这个粪土啊，好，主让他知道这个是粪土，所以他就放弃。好，这个放弃容不容易？不容易耶。有妻子，有三个孩子，好，这个很容易拿的，好，啊，就这样放弃。那然后呢，他说他一共辅导了有六间公司的股票上市，这样哈，每一次主就是，他说他本来很贪财的，他本来很爱钱的，其实大多数的人都爱钱嘛，好，那可是他说他很爱钱，好，所以主就一直的要帮助他脱离这个捆绑，好，那一次一次主给他一直的做梦，好，给他做异梦，这样哈。然后有一天呢，他说他就放弃了，那结果他隔天呢，那个公司的老板呢就要请他跟请另外一个顾问吃饭，那个顾问呢他也是在帮忙他们的股票上市的。他只是个顾问而已，比较多做的是这个会计师。好，那个老板也给这个顾问股票，也要给他股票，只是他不收，这样哈。那然后呢，这个顾问呢，那一天他们就在一起嘛哈，在谈一些事。然后那个顾问就说：“哇，我最近那个你给我那个股票啊，涨停板呐、啊、哈，那个一天我就赚了400万台币啊。”那这位弟兄听了就很难过，这400万我也可以有啊，一天呢、欸、400万台币耶、欸，好，那所以他心就很难过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就说，那个老板就说，哎，我们去吃饭，他就说我不想去，他们就来嘛，来要吃饭呐、啊、哈，啊，他就很勉为其难的哈跟他们去吃饭，他 心还是很难过。然后他们要去一栋大楼的最楼顶上面要去吃饭，就坐电梯。那个电梯呢是玻璃门，是透明的玻璃，是向着外面的，好，可以看到外面的。他说这样在坐电梯往上去的时候呢，他就看见那个都是一栋一栋的大楼，外面都一栋一栋大楼。他说忽然间主就跟他说你看这栋大楼这一层就多少钱。那他这个数学很好，一算一平20万哈，一层差不多多少平，所以他就说哦，一层差不多8000万哈，好这样哈。他只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层，这样几亿呀、啊，多少亿的大楼，好，主说，这跟我的再来有什么关系？这栋大楼几亿，跟我的再来有什么关系？也就是你如果得着这栋大楼，你得着了几亿，那我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震动掉，所有受造之物看得见的都要被烈火焚烧，对不对？这在哪里讲？希伯来书，彼得书信那里讲到，好，所有看得见的都要被烈火焚烧，那这跟你得着了这一栋大楼几亿。跟我再来有什么关系？他说主教一跟他讲，他忽然就是开启了，他整个里面那个痛苦都不见了，他整个就开朗起来了。好，那他就发现说，我们所有，他说当他开始花时间等候神以后。开始花时间等候神，他就那个神就比较容易帮助他快一点醒悟过来。你知道一个很爱钱的人哦，每一次要把你剥掉一点钱哦，是对你很痛苦很痛苦的，对不对？尤其有三个孩子，我知道这个对结过婚有孩子的人都更实际。为什么？因为孩子要读书啊，对不对？然后孩子到了十几岁，要到了20几岁要买车子啊。结婚啊等等的，很实际。你这些钱要得着是很容易的，人家拜托你收的，拜托你收的。好，可是呢，他这样子的放，而且呢，主一次放，两次放，三次放，一次一次要他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捆绑很深。常常我们的身上某一些捆绑很深的时候，主要帮助你脱离那个捆绑的时候呢？每一次就是一个好大的代价在付，为什么？那个心痛啊，对不对？在听人家一讲400万，哇，心更痛啊，对不对？那他愿意顺服，每一次的顺服都是很大的代价在付的，很大代价在付的。6间公司，你看他现在可以成为几亿的富翁啊。对不对？可是呢，他愿意这样的顺服主，付这个代价。顺服就是向主满这个油啊！你每一次的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神的他，你其实也可以把这个梦把它否定掉，对不对？可事实上，这个梦跟圣经讲的话是一致的。对，你也可以跟他否定，哎呀，可能我就是太紧张了啦，老是做这个追水肥的梦啊，追水肥车的梦，你也可以的。只是将来你到天堂就哀哭切齿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说谎的，到时候。每一样事都会成名。这位乔纳他到天上去的时候，他说他连在那个最低层哦，跟那一些圣徒在一起哦，他每次一想什么哦，所有人都知道啊，他就很气自己，就觉得我很多愚拙的思想哦，很可笑的思想都被揭发出来，所有我们未曾认过的罪，我们所做过的愚昧的事，在神的面前，在众圣徒的面前，都完全要被揭发出来。将来我们到那里去，所以那个真的是爱哭切齿， 那个羞愧跟懊悔真是极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认罪？你每一次的在主面前认罪，或者在众人的面前认罪，这也是一个买，这也是一个付代价在跟神买。为什么？让那个面子越没面子。有些人总是不敢在众人面前认罪，为什么？因为我要在众人面前有面子。所以如果主光照有什么罪呢，在众人面前我就说，我们主啊，赦免我们贪钱贪财，其实我，对不对？他们就说，主啊，赦免我贪财贪爱钱财，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就是那个面子保护得很好。所以那个神的同在不会丰富，每一次的我们在那个买都是一个付代价。如果你要做聪明的童女，你要跟买那个油啊，都是一个付代价。你一付代价，我们礼拜五、礼拜六，我们在我们教会礼拜五晚上亲亲小家，礼拜六的早上中教会的全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一起在主面前认罪。我觉得礼拜五在那认完罪呢，你就觉得整个好像又被洗刷干净了，都被洗刷干净。我不会说因为我是牧师，哎呀，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我有这个罪，我有骄傲的罪，我就认主，我有骄傲的罪。我们常常，我发现神很喜欢我们越撕下面子的时候，那个你就买到油了耶，油就进来了，就起来了，很真实啊，很真实。所以那个你要里面，你的灯里面要充满了油，你一定要付代价。那我再讲，我们每一次这样悔改悔改，常常在主面前悔改，还有不要都躲在棉被里悔改，在教会在众人面前你敢公开的这样悔改认罪悔改，你就一直买到油了。那我们那位弟兄，你看他这样子付代价，你觉得好可怜哦，哦，爱主就这样子哦，都不能有钱。其实不是的，主还是有给他钱的，只是主要他脱离那个金钱的捆绑，主要让他自由，自由，可是主还是给他钱的。只是没有他所以为的这么多钱，但是事实上你有了这么多钱，对你可能反而产生很多害处，对你的儿女也可能产生很多害处。那这位弟兄呢，他这样付代价，一而再再而三的一次一次的顺服神，他买到了什么样的膏油呢？你看他在一个台湾做会计师啊，那会计师常常接触的都是很多各公司的老板啊，齁，这个很有钱的啊，不然就邀你来打高尔夫球啊，齁，交际应酬啊，很多这样很忙的这种生活里面，你知道这么奇妙，这么多年来主在他的里面一直越来越深的放下对主极深的渴慕，他真的买到了那个，而且呢他可以在公司里面跟这么多有钱的人来来往往啊，做账啊，这个谈这些生意，他可以里面一直越来越渴慕主，保持主的同在。有时主两三点叫他起来，他就两三点起来亲近主。那主这样子的他一直顺服，他说他那时候刚开始最早几年前刚开始听到等候主的信息的时候，他就开始操练亲近神。就他发现他一操练亲近神呢，哦，怎么以前拜的那个关公啊，哦，那个去迎鬼神或者那个做丧礼的那一些很可怕的那一些东西啊，偶像就浮出来，哦，他就觉得很可怕，好，哦，很可怕，以后他就不敢再等候主了。好，但是他最近再听了这样的录音带，他又开始再操练亲近神，他又开始操练亲近神了。他说， 有时他睡觉的时候，忽然间那个关公啊什么就又浮现出来，可是他发现他现在变得不怕了，以前是很害怕，而且醒过来也有很难过，所以他发现现在那些浮起来的时候呢，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显出来啊，好，那他说他里面变得不怕，而且最近呢那个显出来的关公是从脸就开始裂开来，裂裂裂裂，快裂到脚了。那这他在跟我交通，他跟我交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就是因为等候主，主要把他灵魂过去跟偶像的一些牵连，那个灵魂的污垢把它浮起来，主要除掉。那我还没讲，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主现在就让我知道，主就是让他明白，说我就是要洁净你的灵魂。所以你看，他就说借着等候神太宝贵了，等候主呢，可以把那个完全不知道我们那个灵魂深处的那些污秽、污垢或者仇敌的有一些瑕疵。跟那个黑暗的灵界的一些关联，主把它显明出来，然后主要把它除掉，让你的灵魂洁净。所以主他说，主不但洁净我的心，好让他的心脱离那个金钱的捆绑，主洁净他的灵魂，主就一步一步一直在洁净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你的灯里面充满了膏油，圣灵的同在，你要付代价的。你不可能不付代价，轻轻松松像人家别的基督徒这样过日子就好。这位乔纳呢，他说，他发现这一群愚拙的童女呢，就是那些在属灵里面打盹睡觉、虚度在世生命的人，好。可是呢，当他开始想到他自己的生命中所有浪费掉的光阴的时候，他说那个如排山倒海般的思绪呢，就使他不得不停下来。好，他说，然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开始在我眼前浮现，我开始因这些罪而体验极深的哀伤。他发现我也是那个愚拙的人，我也是最愚拙的人。他说我本来可以在我的灯里面保存比别人更多的油，但如今呢，我知道我竟一直那么的愚昧，以别人在做的来衡量我当做的。就是他看见别人都在做这些事嘛，别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吃喝玩乐嘛，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认真付代价啊？好，别的基督徒人家也在收这些股，收这个别的会计师人，别的会计师基督徒也一样可以收这个股票嘛，哈，他辅导上市的股票，那我为什么就要白白的到口中的又把它拿掉呢？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以别人所在做的呢来衡量我当做的，可是我们忘掉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引到永生的这条路是窄的。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找着的人也少。所以你不要跟着大家一窝蜂的觉得说，哦，别人大家都去了，那没有关系，别的基督徒都这样过生活嘛，那我也都这样就好了。不，引向灭亡的那个路是宽的，路是大的，门是宽的，找着的人也多，很多一窝蜂的涌去。我嫂嫂那时候她就做梦，梦见一大堆的人都好黑哦，然后就往那个山崖啊，一大群一大群的往山崖那一直往那里走，一直往那挤挤，然后就跳下去，都掉下去，一大群人都这样跳下去。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大家都这样，所以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不。你看保罗他在地上的时候，最后呢很多人都离开他了，可是保罗并不因着这样就觉得说，那我何必要对主这么忠心啊，哈，别人都离开我啦。不，保罗里面是那么得胜，他里面的膏油是这么丰富，所以他知道他要去是领生命的奖赏，领那个生命的冠冕。 那这个乔纳他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他说，在地上能够使你做王的那些事，他说在这里，就在天堂这里，常常是使你不能成为王的绊脚石。所以我们在地上不要一直要做王。他说呢，而使你在这个地方做王的事呢，在地上却被看为低下，毫不起眼。耶稣也讲这样话，对不对？他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还有呢，世人所以为尊贵的呢，在神看为卑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需要让神的话来成为我们的追求的标准，而不要跟着人家一窝蜂的去。好，那这里讲到买油，你要付代价。好，像什么呢？像我们例如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她我觉得一个人越追求主，他里面就会越诚实的面对自己。因为当他要追求那个真实的生命，那这位姊妹她就说，她说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在别人面前的这个，就是显现在别人面前的人，我就很爱做这样的一个人，在别人面前交通啊，做这个就是很喜爱在别人面前这样。她说主哦，就不要我做这方面，主就要我常常在背地里做一个代祷的人。那你看他愿意顺服，这个也是一个买，对不对？一个付代价，他不顺着他天然所喜好的去做，他就顺服主去做那个背地里默默的在一直在为教会为肢体在那代祷的人。那另外一个姊妹呢，她每次一站在别人面前就要发抖啊，心跳哈。可是呢，主就常常给他要他去站在别人面前，那他也不能一直推，他必须要顺服，他就顺服去站上去，这个也叫付代价。所以每一个人付的代价，我们都没有人可以去判断别人，衡量别人，只有神知道我们这个人。好像有的人他就很喜欢讲道，可是主就不要他讲，他愿意顺服。他那个每次的顺服也是一个付代价，因为天然人会喜欢讲，环境也给他讲的机会，可是呢他就顺服主去使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背后背地里去做一些很低微的很真实去服侍人的，这个叫做去买，去付一个代价，不去体贴你天然的倾向去跟神买这个油。好，那有些人呢是很不喜欢站在别人面前讲道的，但每一次要顺服主。你知道像这种每一次的顺服对我多不容易，一些比较在我旁边的人就知道，只要有别人来我就很喜欢请他讲，可是神要我讲的时候，我还是得把自己排上去，去接受那个压力，自己使自己去吃苦，自己使自己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可是都需要去顺服主，这种顺服付这个代价，这个叫买。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如果是一个很不爱站在别人面前，很不爱这个有一些服侍的，你不要每次主给你有机会你就推，那你就是一直没有去买。很多时候你要去接受，去接受，即使你发抖，即使你口急，你就去接受，去站上去。那还有呢，有些人喜欢过我行我素的生活，我自由，我不要压力，我要轻松。好，可是主就是要你承受一些压力，承受一些责任，那你愿意去接受？主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安逸的人，我很喜欢安逸啊， 我喜欢我的服事就是一个小小的，只服事这样就好，不要太忙，不要太忙。在新竹，我们从拓荒开始，12年半，开始可以很安逸的时候，而且已经开始有一些安逸了，因为那个一个月只要讲一篇道就好了，很轻松，弟兄姊妹都很会带，所有成人主日学都是我们的弟兄们都会带了。新约概论、教会历史班哈，这个旧约概论哈，这个以赛亚书、使徒行传，我们带过了以后，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会带了。所以我们开始很轻松的时候，主就不让我轻松，就把要我到美国来。在洛杉矶3年，开始堂那个建堂建好了，钱也付完了，哦，那个建堂很辛苦的。有时候要不要种一棵树都要来问，真的实在很问，要种多高的树也要问，好，要种什么果树还要开会，好，决定，好，哎呀，很累的事，可是什么都好了的时候，主就让我到圣何塞来，那个不容易呀，我才开始觉得要喘一口气，怎么要重新开始拓荒。可是我需要顺服，神会量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去满油的机会，常常都是在你那个不容易的情况下，你去顺服，那个就一直在买到了高油。我真的发现，从我到洛杉矶以后，我就发现主一直帮助我更成长，生命的成长，服事度量的拓宽。好，来到圣何塞又更是一次，你每一次买付那个代价，你就发现那个里面的膏油越来越丰富，天堂一切的宝贝都没有廉价品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救恩是神的儿子，神需要牺牲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受最苦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是付这么大代价的，所以你要到天堂享受一切救恩的丰富，都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价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天国是什么一回事。如果天国要成型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真实的国度，不能震动的国度要成型在我们身上，你在生活里面，你一定要脚踏实地去付代价的，不要去跟人家借油，请分给我一点油好不好？你借来的没用啊，借来的只能沾到外面，只有里面去买来的才是在里面的真实的膏油。有些人来聚会，他来到这里聚会，他也在借别人的油，因为这里有一些人礼拜五礼拜六付了很大的代价在主面前悔改，为聚会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同在会这么丰富，你会觉得哇，一来就主同在那么丰富，只要你灵很敞开，你一下都可以一走到这都可以感觉到主同在很丰富。可是问题，那个不是你去买来的，你要去买，不是你买来的呢，你有时候走到 Sheraton Hotel 门口就一直漏掉，很容易漏，因为是借的，跟人家借来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你可以在这个教会里十几年以后发现里面的油还是要洗要灭的，我们一来的感觉到主的同在，我们也可以赞美啊赞美，可是问题是我平常有没有一直跟这位神买油。好，我刚刚讲到这里，我们一个顺服，那个就是很实际在买油。好， 主要让你脱落你的捆绑，每一次的剥落，剥落你的那个老自己，那个瑕疵，那个捆绑都很痛的，可是主就一次一次把你剥落，你需要一次顺服，不要顺服一半老自己还是残留一半在那里，继续的顺服，让他去剥落你的捆绑，是金钱的捆绑呢，或者是这个美色的捆绑呢，好，情感的捆绑，有些人在情感上啊特别很容易残累，情感很需要依附在某个人身上，永远都需要依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可是神一直要我们把情感来归给他，爱神，他这里面在天上那个也告诉他，他说呢，只有那个哪一些是，他说那个到天堂去呢，一路上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跌倒，是在许多不同方面跌倒，好，但是那一些得胜的呢，却都有着同样的原因，那些得胜的都同样的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未曾偏离他们对第一条也是最大的诫命的尾声，就是爱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这些得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对于爱主这件事是成为他一生的尾声，就是要来爱他。好，他说因着爱主呢，他们服侍乃是坐在主的身上，而不是人的身上，甚至也不是为属灵的人而坐，好，不是为着牧师而坐，好，他们就是敬拜羔羊的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一件事上爱他，每一天，你知道爱主这件事是最容易失去的，最容易失去的。好，因为只要你生活稍微忙一忙，很忙碌，你那个渴慕就不见了。还有呢？只要你被别人多一点称赞，你知道，你一直接受别人的称赞，你就很容易为这些称赞而活，然后你就会落到天堂的最低层。好，这是在他所看见的意象里面说的。好，所以有一些人呢，他爱主呢，他对神的话认真了，他就是他不要人家称赞他，也不要人家感谢他。他无论做什么，他就为主而做，他不要人家感谢他。他说：“你谢谢我，我天堂都没有奖赏了。”他整个注意力就是要得着天上的。他觉得那个天上所记录的，比地上人所记录的重要太多了，而且常常会相反。地上为这个人丰功伟业的歌颂，就在天堂里呢是愚拙的童女，审判的结果是愚拙的童女。在地上有很多默默无名的，在那默默的为神的国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很多都是妇女跟母亲。这里讲到，那些人都坐在羔羊的宝座上，很多是默默无名的，但是他们很忠心的在那祷告。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有一群妇女一直跟着耶稣，对。门徒们，十二个门徒都离开了，可是呢，那一群妇女还是跟着耶稣，一直跟着他，一直跟着他。为什么？那个里面的爱，就是爱，他就是爱耶稣。不像门徒是想什么，他们希望耶稣与耶稣一同做王啊，他们希望耶稣来建立地上的国啊，他们可以跟耶稣一同做王。可是那些妇女都没有想到什么王不王的，他只想爱耶稣。爱耶稣，煮给耶稣吃啊，就是一只啊，就是很爱耶稣。这边怎么，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劳力什么，我们花时间花在哪些事情上。那我们一个做神的仆人的也是，我们不应该是领人来到我们的面前来领受我们的祝福。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不只是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代祷勇士，你是各团契的辅导啦等等的，我们服侍人的都是应该做一个 hungry creator， hunger creator， 就是我们应该做一个创造饥渴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给人家油。好，我们可以分恩赐，可是那还是恩赐，还是服事的能力而已。可是它里面的膏油，我们需要常常的对我们所服事的人一直创造他们对神的饥渴，好像他们会一直去跟神那里买，他们会殷勤的去买膏油。好，那这是我们为什么做一个服事主的人，我们常常要留意我们所服事的人，一直要带领他们更渴慕神，而不要只流于落于一些形式化的服事，或者只让人觉得我很会带查经，我讲道讲得很好，哦，我为人家医病很有效，很有果效，不是这样，而是让这个人是不是越来会越渴慕神，越会去跟他那饥渴的要去买油。那还有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买油，第一个就是顺服，很留意圣灵的引导，好，还有留意顺服神的话，去顺服，不管付什么样的代价，特别是要付代价的顺服，你就越买到高油。如果那个顺服都是这么容易的，那没有什么代价，买到的油也只有一点点。好，越不容易的，你付代价，例如说你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你愿意顺服神的话去饶恕，你愿意去饶恕，而且一直求主把爱赐给我，让我去爱对方，一直去祝福对方，这个也是一直在跟神买油。而你会发现你受伤越深的，你得医治以后，你得着的爱就越大，你得着爱就越大，所以你里面的油就更多了嘛，那个油就是神自己嘛，就是爱。那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顺服，我们伤害越多，我们变成苦毒越大，就看我们怎么选择。好，一个就是顺服。好，还有呢，我们有像我们有弟兄，他就跟他的老板讲说，哦，我礼拜六日都要聚会，哦，礼拜四晚上要聚会，所以我不加班。那这个敢去跟老板说，这个也是个负代价。好，那不是说基督徒都不认真，不是的，因为追求神才是我们的正业。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每一个基督徒，所有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副业。但是我是基督徒嘛，所以我要追求成为一个小基督，这是我们的正业，因为是永恒的事业。永恒的事业就是要建立我跟耶稣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时候所有会拦阻我这个永恒的事业跟永恒的事业冲突的呢，我就要选择，对不对？我要取舍。所以我们有一些基督徒，他这样付代价去跟老板说我不加班，好，我是基督徒，我不加班，我要聚会。他把主摆第一。这是一个负代价，为什么？因为刚开始一定会遭到老板的白眼，或者也有可能被 lay off 的危险，这是一个负代价。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得胜。你发现每一次他付了代价，不但是里面的膏油丰富了，而且主也在他所做的工作上大大的祝福他，因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如果你尊他为至高者，你尊从他，你把他摆第一位，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发现神这些东西都加给你。可是如果我们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老是要先求我的工作的重要，好，我怕老板骂，我怕爸爸妈妈骂，好，我怕太太骂，我怕，你会发现你就一直在怕的捆绑里面。那这里呢，最后就是讲到，他说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那最后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要警醒。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批子民在那里预备要去赴羔羊的婚宴，他们在预备等着新郎来接他们，而他的里面呢要充满了膏油，那个膏油就是神的同在，或者说充满了他的爱，对他的爱慕，他的同在，那个才叫做聪明的童女。好，那我们求主让我们每一天实在做一个聪明的童女。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年日，每一个人不知道。好，但是我们不要到那一天在那哀哭切齿。如果我们要做聪明的童女，很在乎你要去付代价去买，等候主，你愿意花时间去等候神，那也是个付代价。好，你看那一位弟兄，他愿意开始花时间等候神，哎，发现神就更多在生活试探来临的时候，神提醒他，让他快点醒悟过来，而不会一直落在黑暗里面，渐渐就被魔鬼吞吃了。好，那接着等候神，神也一直在洁净他的灵魂，洁净他的心灵。所以等候主，那是一个付代价。你在生活里面，人家看不见的背后的生活，你愿意单独去花时间去跟神在一起，那就是付代价在跟他买油。好，你愿意顺服的起来，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最疲累的时候，好，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在那赞美他，赞美他，那也是一个付代价，在买油。好，那在你做任何两件事的选择的时候，你愿意选择主自己，不无论付多少的代价，你愿意选择主自己，你发现那个膏油会在你的里面一直的增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追求主是很真实的事，是生活里面，是全生活的事，不是只有在聚会里的事，而到那一日都会显明出来的。可是还不需要到那日，今天在地上遇到一些事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愚拙的童女，他就是不懂得为他将来的日子在预备。所以当他有一些危难来临的时候，他发现里面没有油可以用，没有油可以取用。因为遇到危难来临的时候，他完全虚浮的，没有什么可以抓，只能又跟牧师借，能不能借一点油给我啊？为我祷告啊，为代祷勇士借，请帮我祷告啊！就这里借一点油，这样借了。可是借一点油解决了当时一点点的需要，可是呢，下次来你还是一样，还是一样。而且有一天，当更大的事发生的时候，你发现别人的油不够你，不够分给你。所以我们里面的银行存款有多少？在里面的膏油，平常付了多少代价？付了睡眠的代价，付了你的感情的代价，好，付了你金钱的代价，付了你那个肉体安逸舒服的代价，付了你的时间的代价，你的劳力，好，这些付代价都是很真实的，在买，让天堂很真实成型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国很真实成型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礼拜四，就在 Park Plaza Hotel， 我们开始夏令会，盼望我们自己每一个弟兄姊妹付代价。我知道每一个人，有孩子或者孩子还小不容易，但是我实在看见，我有时候去别教会服事，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服事，他们教会那个诗班指挥。敬拜团队的那个负责人，因为好多堂聚会啊，他们一天好几堂聚会，那个敬拜团队负责人就是每一堂聚会之前又要把这一团的敬拜团队的又再组织起来，又要练一练这样子，所以他要花好多时间这样。他有三个孩子，而且有一个孩子还好小好小的孩子，我就说哇，你怎么有办法这样子哈？我说哦，这个没有什么，你看我们那个夏令会的负责人，他就是有五个孩子的， 夏令会的负责人是有五个孩子的，你看夏令会的筹备要多少，他们那个聚会是好几百个人的，他们教会好几百个人，教会大概有六七百个人。好，那个夏令会要多少的筹备，可是负责人是五个孩子的，有榜样。好，所以我们不要用说，哎呀，我因为有孩子，所以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有孩子还是要跑天国啊，有孩子你还是得一直跑啊，你还是要奔上这座山啊，对不对？你要抱着孩子来奔上去，这叫付代价。我们在台湾，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他孩子才刚满月哦，就搭公车，搭好远的公车去聚会，抱着孩子去聚会，为什么？妈妈饥渴的要煮，渴慕主啊。先生加班呢，他抱着孩子自己这样去聚会，我们很多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付代价，所以那个膏油是那么真实的，买进来的。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09首。我们起立唱。我们这首诗歌唱了很多遍，如果你把它背起来，让你的心事真的是这样向着主唱，说主啊，我能够付代价，要达到这个圣洁，靠着你的恩典，主我们，我要。